今天是国庆节啊，加拿大的国庆节在7月1号，中国是10月1号。之所以定在了7月1号，是因为在1867年7月1号，三块加拿大的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加拿大殖民地啊，那个时候呢，叫加拿大的殖民地是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的南部是一块殖民地，后来分成两个省了，加上New Brunswick 还有 Nova Scotia 这三块土地合并了，那么这一天就称为自治领日 Dominion Day。 然后1982年10月27日，加拿大取得了完全独立后改名，把这一天定为了加拿大日。但是在1867年7月1号之前，就有很多人住在加拿大了，住在这块土地，包括大量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一说基督徒，实际是包含着各个宗派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信耶稣的这些所有的人，天主教的，圣公会的，包括我们叫更正教，外边有叫新教，实际我们是更正教，我们不是新的。换句话说，在这块土地上，神早就有祝福，神的子民很早以前就开始住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了。我们唱国歌，大家知道加拿大的国歌是什么吗？ Oh Canada， 对吧？ Oh Canada。 那么这首歌最早呢是法文歌词，先是讲法语的人，因为最早以前英国法国欧洲好多移民到加拿大，讲法语的这么有一位天主教徒，他写的这个法文的歌词，后来译成了英文。这歌词里原来有好些话呀，就是从圣经当中找出来的。比如说头一句哈，神保佑我们的土地，荣耀自由，现在这一句还有呢。然后第二句，因为你的膀臂知道怎样扛起宝剑，知道怎样扛起十字架，圣灵的宝剑，这一句已经被删掉了。然后第三句原文，率领你所有的孩子 All thy sons command， 这个讲的就是上帝。那么后来女权主义者发起运动，说你 sons 讲的就是男的呀，这不行，后来现在给改了，改成 in all of us command。 现在的国歌已经被改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看为什么加拿大这个国歌会这么写呀，是基督徒这么写，他们来感谢神，所以这个加拿大日啊是跟基督教密切相关的。不仅仅这样，加拿大的大学系统有叫老四校，大家可能不知道，老四校指的是在加拿大东部四所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多伦多大学、西安大略现在叫西方大学、麦吉尔大学还有 Queen's 女皇大学。那么这四所大学除了麦吉尔之外，剩下三所都是教会办的。最早以前多大和 Weston 是圣公会办的，皇后大学是长老会办的，最早这些学校都是为了培训神职人员来办的。那么现在脱离了教会的建制，变成四所的世俗大学了。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感恩节以前我们讲可以追溯到1620年，清教徒从欧洲乘着一艘帆船，五月花号，120个人从英格兰到了北美大陆啊，那时候叫新英格兰，不叫美国，还没有美国呢，叫新英格兰。到了现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美国是感恩节1620年，加拿大的感恩节可以追溯到1578年，有一个航海家叫马丁·弗罗比雪带着一群基督徒从英格兰到加拿大的 Nanawat， 更早，比美国还要早。加拿大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蒙神祝福的这么一个国家，今天的加拿大跟以前越来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世俗化越来越严重了，离神越来越远了。这个就跟旧约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一样，神的选民慢慢的离神越来越远了，历史在不断重演。咱们在今天国庆日学习一段旧约经文，我们重温历史，审视现在，也思考未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选自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7章 十二到十五节，经文已经打在了我们程序单的第四页上，大家在讲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参考。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我们看，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所罗门继承了他爸爸大卫王的产业啊，继承登基做王了，然后建圣殿。圣殿建好了之后，所罗门王带了百姓们在圣殿之前行献殿礼。献殿礼先祷告，祷告什么呢？求神祝福自己，祝福自己的国位，祝福自己的国家，祝福自己的人民。然后献祭，献祭献牛两万多头牛，羊十二万羊，祭坛上都放不下这些祭品了，要在圣殿的院子里面杀这些祭品献祭。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祭司都进不去，没法到圣殿里面去。就这样，当时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最繁荣最富强的时候，神跟百姓在一起，人心安稳。然后这个时候所罗门祷告了，在十二节之前就是所罗门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所罗门这么爱神，大家想想，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回应啊？是不是祝福啊？你这么爱我，献这么多祭物给我，我一定继续大大的祝福你。我们要是神肯定会这么说。但神怎么回答呢？神说，我听你的祷告了，你建这座殿呢，我也住在里面，没问题。但是神说，用了好多的这个条件句，我要是如果让天干旱大旱，你们不收获的话，如果我给你降虫灾，如果我让瘟疫流行很多人死的话，你们这些所谓我的子民呢，你们如果能够自卑，如果祷告，如果来寻求我的面，转离恶行，你们这个祷告我就垂听。所以我们说，这神怎么回事啊？讲话感觉不说点和睦的话呢，是不是？你怎么不祝福啊？你的王，你的百姓这么爱你，这么寻求你，你怎么就不能用爱来回报大家呢？为什么呀？因为神知道，在表面上的辉煌之后，以色列人马上就要陷入到最终了。列王记上第七章之后，第八章第九章这两章写所罗门做王四十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功绩名声，之后马上就以色列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南北国。然后从第十章第三十六章二十多章的篇幅讲的是什么呀？南国这个犹大国他的这个事迹以及圣殿的命运。犹大国国运由盛转衰，中间经历了几次复兴，最后被巴比伦人入侵了，圣殿被毁，国家灭亡了。所以以色列人要做的什么事情，神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是什么命运，神知道人心，我们怎么想的他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所以你现在讲的很好听，现在看起来表面上很繁荣，神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历代志下这部书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陷在罪中，灾祸必然就要降临。如果我们能够从上到下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教导来做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够脱离祸患， 得蒙祝福，才能享受真正的繁荣和平安。在我们今天这个加拿大日，这段经文对我们有非常现实的启示。基督教的传统在加拿大非常的深厚，今天仍然大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加拿大政府2011年统计数据表明，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有2/3，常住人口有2/3的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加拿大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了。最近咱们不说远的，就说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吧。2016年萨斯卡特文省一所中学发生校园枪击案，4个人被枪杀，2个人重伤。2017年魁北克一家清真寺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6个人被枪杀，多人受伤。咱们说说身边的吧。2012年就在 UA 大学哈佛茂里面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押款员枪杀了他的几个同事，然后抢走了一笔巨款，也没跑多远，很快就被抓住了。2017年就在埃德蒙顿闹市区，有一个男子砍伤了一名警察，然后开车撞伤了4名行人，警察从他的车后备箱翻出了伊斯兰国的旗帜。温德米尔，咱们过安苏尼汉迪那边那个社区，去年夏天2个年轻人租房子的时候跟房东闹不愉快，然后他们离开了之后制造火灾，这房子被烧毁了，房东的小女儿还被烧死了。在基督徒这么多的国家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问题层出不穷。今天这段经文写的就是对神的子民讲的话，这段经文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话，是对于基督徒属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以他说在第10节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讲的是对神的子民讲的话，不是对于非基督徒。如果你还不信呢，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接受基督，接受救恩。不信的人不能被复兴，信耶稣的人才能被复兴，不信的人需要被拯救。通过这段经文，神告诉以色列，告诉所罗门王，有4件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破坏阻挡复兴发生。哪4件事情啊？第一，骄傲；第二，不祷告；第3，不寻求神；第4，犯罪。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神的子民没法复兴，国家也没法复兴。所以神说，你们要解决这件事情，都是条件具了，我就出手帮助你们复兴。这4个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旧约时候的以色列民族当中，我们今天仍然也发生。所以这段经文也适合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个人就会复兴，教会就会复兴，国家就会复兴。今天这段经文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基督徒在复兴当中的责任，第二个部分讲的是神在复兴当中的作为。首先我们看基督徒在复兴当中的责任。第一，自卑。神说，你们这些所谓我的子民，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呐，如果你们自卑，我就使你们复兴。自卑也就是谦卑自己，虚己。加拿大是一个很蒙神祝福的国家。2018年，就今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还有 Y&RBAV 集团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联合推出了全球最佳国家综合排行榜。这一次一共有80个国家参与排名。综合排名第一，瑞士，瑞士也是一个基督教非常盛行的国家。加拿大排第2，但是在生活质量方面，加拿大排第1。大家都了解，加拿大这个公共服务设施、社会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的投入都非常的好，假期多，几乎每个月都有假期，生活压力小，国民素质高，全世界好多人都希望能够到加拿大来生活，现在移民也不容易。 我信主地以后到过好多的加拿大当地人的教会啊，跟好多基督徒都聊过天。很多人不掩饰自己对于加拿大这个国家的自豪，不过呢有些时候讲话的确让我很不舒服。有一次我跟一位姐妹谈各个国家的物产，这位姐妹说我们加拿大什么也不缺。还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讨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啊，这位弟兄直接告诉我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拿大才是发达国家。我确实很不舒服。那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时间长了以后，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去，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优越感啊。当然国内我们回去以后发现大家都是现在钱比以前多了，经济也很发达，但是国内有好多问题，环境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生活压力大，道德素质下降，这些跟加拿大相比都是有很大的差距。有些时候我们跟人聊天不知不觉就会流露出这种优越感啊，那种骄傲，所以很多人聊一聊就不太愿意跟我们聊了。所以这个也不容要神，确实是好多时候都表现出来骄傲。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表现骄傲呢？比如说高抬自己，贬低别人。以前我在一间教会，我带领一个团契，这团契里面呢都是比我大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啊，不好开展工作。我刚接手的时候，在一个弟兄家聚会，大家讨论开会啊，看看怎么来事工，怎么来侍奉。我们先到了，就一开始自由的交谈。有位老弟兄到了，老弟兄60多岁，来的比较晚。来了以后，大家都没太理他呀，就不高兴了，说客人来了，你们应该马上热情接待。这谁也不动他。这老弟兄啊，博士毕业，在加拿大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啊，确实也是做管理工作的啊，很聪明的一个人。一开场就是先给我很多的指导。哎，我说那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一起侍奉啊？他说：“哎呀，我年纪大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干吧，我干不动了，这还没到退休年纉呢，还工作呢。”我说：“摩西80岁，神才开始使用啊。”他一听这话特别不高兴，勃然大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哈，我们喜欢别人来夸奖自己啊，如果别人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夸奖，我们就会感觉到不舒服，这个就是骄傲的表现。还有很明显的就是喜欢争竞。我信主晚，30多岁才接触到福音，才信耶稣，我就特别羡慕那些信主比较早的人。所以有一次又跟大家聊天，好几位老基督徒聊天，有位说我信主20年了，有位说我信主50年了，有没有说我就出生在牧师家庭里面。他刚说完，旁边一个人接话了，那算什么，我妈妈是传道人，我妈讲道的时候我在我妈肚子里就听她讲道了啊，就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比较争竞，在这个当中呢享受到自己的这种内心的满足。还有好多人不感恩，不喜欢守规矩，凡事呢先考虑自己的需要，都是这样，这些都是骄傲的表现。所以神说你们要谦卑自己。在旧约当中一提到谦卑什么表现呢？俯伏，趴在地上，屈膝跪下，或者是叫禁食祷告，穿上麻衣坐在灰中。约拿书记载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人罪恶满盈了，神要审判他们。审判之前神给他们机会，差遣以色列的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传悔改的道，告诉他们你到那个城里叫他们悔改，不悔改的话我就要降灾了，全城都要毁掉。约拿听了神的话之后就去传道了，到那儿一传，从尼尼微王到百姓听到这个之后反应非常迅速，我们真是有罪呀。然后就尼尼微王下了宝座，脱下朝服，带领所有的人进食祷告，披上这个麻布的衣服，坐在灰中。神一看你们既然这么认罪了，你们降尊为卑，不再应着景象了，我就不降灾了，赦免你们，饶恕你们。所以神看 如果人真正的悔改离开恶行，神就不再降灾祸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做的也就是像这样，自卑谦卑自己。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神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神我们什么也干不了。约翰福音15:5，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不愿意谦卑，我们愿意做的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做什么事情。基本我们不跟神研究啊，经常我们祷告，祷告就是把这个事儿带到神的面前，神，我有这个计划，你批个签个字，批准了我就这么做了，这是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说神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呢，基本是把神当成一个用人，这个我的首领，你赶紧写个字，然后我要做了。这种态度，到底谁是神，我们没有搞清楚这个顺序。所以耶稣说，你不在我里面呢，你就不能结果子，你离开我你啥也做不了，你必须要谦卑来。所以好多人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be under God。 你要想理解神，你就必须俯伏在神的面前，降卑，学习谦卑，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理解神，根本不可能得到祝福。加拿大今天基督徒数量不少，但是顺服圣经教导，走在圣经真理之上的太少了。现在加拿大的总理贾斯汀·出头啊，为什么能当总理呀？现在这个自由党为什么能够执政啊？就是因为当初好多选举他们的是基督徒。我就知道了好多华人基督徒，我说大选了选谁呀，2年以前3年以前都谈过，人说自由党上来能够改变经济环境，自由党上来加强福利啊，教育投资也会大，谈的都是这些属世的东西，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谈这些事情，根本不考虑神的问题。实际自由党他们那个执政政策好多都是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这些事情没有求告神，这就是基督徒做的事情，是基督徒，我讲的不是非基督徒。基督徒要是不谦卑，这国家就不可能兴旺，国家就会一直堕落，不断地堕落下去，就跟当初南美国时期这个南国犹大一样，最后就被敌国灭掉了，而这是出于神的旨意，神使用他们的敌人来灭掉他们。历史在不断地重演，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也要掉在历史当中。英国著名的基督徒学者 C.S. 路易斯他讲这么一句话，魔鬼是因为骄傲才变成魔鬼，骄傲带来诸般的恶，骄傲是人心对上帝的彻底背叛。所以我们想要复兴，第一点，神说要谦卑自卑，第二，祷告。神说，你们这些所谓的我的子民，你不是说你是我的子民吗？你如果祷告的话，我就帮助你们复兴。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有一些自称神的子民的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啊，不祷告。我们一再强调祷告的重要性，但是不少基督徒仍然不重视。这里神说，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你想祷告就可以祷告，不想祷告就不祷告，而是必须的，你必须祷告。祷告不是耗时间，好多人觉得我祷告浪费时间呢，也不是形式上的。有些人我们拿着祷告单对着祷告单念3分钟，念完了赶紧起身，可算是熬过去了，干别的事儿去了，这就是祷告。还有的人总是重复同样的话，就希望赶紧完事儿。哎呀，我跟神说多了神就能听了啊，跟这个信佛没什么差别。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祷告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发自内心的呼求。如果真的需要神，从心里说，没有神你我们要不祷告我不就活不下去， 这个时候神就一定会垂听。基督徒为什么必须要祷告啊？简单的说，祷告就是你跟神的交流，不祷告跟神就没有交流。想求神带领我们复兴，想求神祝福我们的生活，你不祷告根本不可能。不少基督徒单单的把祷告等同于祈求，祷告就是要这个要那个，神你给我工作，神你给我房子，神你给我配偶，神你给我孩子。其实我们讲过，祷告包括很多要素，比如说感恩、赞美、悔改、代祷，不仅仅是祈求。对于好多人来说，祷告就是祈求。吃奶的基督徒就只会祈求，婴儿就是这样，他就会求。基督徒如果成熟的话，慢慢就会有别的因素啊，这些其他别的方面能够出来。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开始祈求也是好的，有些人连祈求都不用，我自己就解决了，神我不用你了。我们求钱财、求房产、求工作、求婚姻、求家庭、求平安、求喜乐、求享乐，求了很多东西，求了这个求那个，总是觉得不够，总是不满足。那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到底我们需要什么？因为你求，不断的求，就代表你不满足啊，满足了就不求了，对不对？那么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才能满足我们呢？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说什么意思啊？神，我要给你最好的，你求这个东西啊都不是最好的，我要给你最好的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换句话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满足。这个世界我们所求的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房子的时候求房子，有了房子住几天了发现也不过如此，然后呢，夏天要浇草要植树，冬天你得铲冰扫雪，觉得哎呀也挺麻烦，住个小房子多好啊，住康都多好，就没有这些杂活了。逛街买衣服，缺少鞋呀、啊、没有衣服啊，买了，买完一阵新劲儿过去了，这些东西就束之高阁放家里了，过一段之后不喜欢了或者不合适了，把它捐出去了。那当初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金钱有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神知道这一点。神说你们真正需要什么呀？你们需要我，你跟我在一起别的啥都不用担心。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东西是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只有跟永恒接轨，我们得到的满足才是永恒的、永远的，才是长期的。神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我们跟神在一起就是跟永恒接轨。我们当神跟在一起的时候，跟神在一起会有什么体会呀？神就是爱，圣经说神是爱的源头，我们当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爱的源头在一起，我们就不断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爱，彰显出基督的那些荣耀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耶稣讲的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所以当我们能够给的时候，不是单单的要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明我们得到满足了。当然我们会不断的满足，如果我们一直跟神在一起。当你总是在要东西，说明你不满足，你有饥渴，只有神他自己才能填补我们的饥渴。所以我们祷告应该怎么祷告啊？因神说你们不祷告，不祷告并不是说我们不祷告，我们是祷告，我们一直在求，一直在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在求。神说你们应该怎么祷告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神都知道。 将来你看我们人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像以色列在辉煌之后马上就要迅速的堕落，神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每一件事神都知道，你不需要求。祷告的目的是学习谦卑，学习来顺服神。所以不要为基本的生活来担忧，我们应该求那种更加丰盛的、更加有意义的人生。对我们来说，复兴就是有意义的人生之一。所以说，神说你们必须祷告才能够复兴。祷告表示你愿意跟神接触，不是单单的依靠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不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祷告第一不够，第二没有祷告，或者是祷告的不对。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宴乐就是属世的这些东西，来体贴肉体，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你求的这些东西你就得不着，我不给你，因为你不是真正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这是妄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国家要复兴呢，必须要祷告。那么很多基督徒只为自己祷告，但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还要为别人祷告，特别是为在位的君王。加拿大马上明年又要换届了，新的总理要上台，新的政府要执政，我们为加拿大我们的国家祷告了吗？我们求神赐给他们有悔改的心，为他们祷告。如果不合适的话，求神把他们换掉，求合适的人上台，制定合神心意的法令法规，让我们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蒙祝福的国家。当然我们也应该为人民祷告，这是第二点，祷告。第三，寻求神的面。神说，你们这些自称是我子民的这些人呐，如果你们来寻求我的面，我就会帮助你们复兴。什么叫寻求神的面呢？人刚开始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做的什么事情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犯罪了之后躲避神的面，不敢寻求神的面，为什么呀？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圣洁的遇见有罪的，发生的事情是很可怕的，要受审判。亚当夏娃后来就是受审判了。在西乃山上，摩西跟神在一起，摩西想见神的面，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你见我的面一定会死，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人是不可能见到神的面的。人怎么见神的面呢？后来是因为犯了罪之后靠着献祭才见到神的面的，用这些祭品杀了之后，这些祭物代替了我们的罪，替罪羊嘛，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现在我们就不用再献祭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今天守圣餐就是来纪念耶稣的救赎。那么耶稣把自己当成了祭品，一次性的献上，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如果你还没信耶稣，赶紧信耶稣。那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鼓励我们来寻求他，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寻求神，目光就应该单单的放在神的身上，这样才是尊崇神。就像我们跟别人讲话，你脸冲着人家脸，你眼睛看别的地方，人觉得你尊敬他吗？这是不尊敬的表现，根本你心没在人家那边去。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些我名下的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人要都能明白的事儿，神就更知道了。我们很多时候到教会来说，我敬拜神，敬拜你， 心里常常是想着别的事儿的，这些神都知道，当然神的恩典够用。我们如果来寻求神，就要停止寻求其他别的东西，将神放在我们生活次序的第一位。谁是这么做的呀？耶稣基督。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保罗也说，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你寻求神，神在哪儿啊？不知道神在哪儿啊？你看基督就好了。圣经里面怎么写基督，你就怎么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以基督来为我们的榜样，效法基督，这个就是寻求神。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并不关心神自己，关心的是神能为我做点啥呀。很多时候我们遇见事情，应该想一想，这件事情发生了，到底神是对我什么心意？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平常的事情，我怎么通过这些事情来荣耀神呢？我现在经常要去送面，送面就要接触很多的商家，一些超市啊、饭店呐、认识很多老板、营业员，还有就是 waiter waitress， 我都尽量的，包括我自己的老板，尽量的好好的帮助他们着想，好好的服务他们，跟他们和睦相处。去年夏天我回国休假，回来以后大家都问你上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月没见着你呢？处的关系挺好，人家关心嘛。因为我们这边埃德蒙顿有一个餐服事工，专门是做这些餐馆超市的这些人的福音工作。这些人的生活是很特别的，中午开始营业，一直干到后半夜，所以特别要做他们的工作。我现在就为这个事情预备，先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慢慢将来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想，当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当神让你经历到这个事情了，神的心是什么？这个就是寻求神的面。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能够来寻求神，个人灵命就会复兴，教会就会被复兴，国家也会被复兴。复兴不会临到那些寻求复兴的人身上，而是临到那些寻求神的人身上。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寻求神？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第三点，寻求神的面。第四点，我们想要复兴，要转离恶行，转离恶行。神说，你们这些人不说是我的子民吗？你要转离恶行的话，少犯罪，离罪越来越远，我就会使你们复兴。这毫无疑问，作为基督徒，你就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其实基督徒啊，神的子民，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跟世人都一样，也犯罪。我们不是不犯罪，历史不断的重演。我们经常犯什么罪呀？刚才已经讲了一样了，骄傲、嫉妒、诡诈、伪善、欺骗、怨恨人、不怜悯人，甚至奸淫、酗酒、偷盗。别人说我没偷过东西，那你有没有把别人的荣誉啊、别人的信用啊据为己有呢？还有很多基督徒都偷神的东西。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神说，人岂可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通国的人都夺取，每一个人都偷神的东西，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所以你偷神东西，很多时候不蒙祝福，咒诅临到啊！为什么你倒霉碰这个事儿？为什么你又得病了？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省察，我们是不是犯罪了？基督徒要是不奉献，教会就不可能复兴；你自己要是不洁净，教会也就不洁净。除了钱财物品，我们有没有 把神给我们这些恩赐用来侍奉神，侍奉教会呀。神给你聪明才智，给你才能，是不是拿这些东西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了，满足自己欲望了，根本没到教会来侍奉神呢？用神的东西来干自己的事儿，这个也是偷窃。基督徒都应该有爱心，多少基督徒知道应该怜悯人呢？有多少人帮助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帮助那些残废，帮助那些穷人呢？我们到超市买东西，经常有碰见要钱的，他管你要，你给他钱，给过没？给没给过？我们经常要想一想这些事。别的基督徒有困难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主动的伸手帮忙啊，还是说避之唯恐不及啊，还是说找到你之后你找借口来推脱呢？我们不怜悯人都有很多的借口，但神知道我们的内心。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得救了，成为神的子民，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恩典被滥用的太多了。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啊？为什么我们家人不信耶稣，请他到教会来，不来教会呀？因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神的荣光。经常有人问，真有神吗？那怎么他信耶稣了也没有啥改变呢？信不信都一样。在北美异端发展的非常迅速，为什么呀？因为很多异教徒活得比基督徒有爱心。耶和华见证人到处给人打电话说，我们免费教你们学英语。摩门教也是积极地参加很多的社会公益救助的活动。曾经有一个家庭从美国的犹他搬到我们这边来，到教会来几次，我们去探访他们去了。探访发现家里放了很多摩门教的书籍，犹他州是摩门教的大本营啊。原来在犹他的时候挺忙，没有时间跟摩门教的人接触，但是这些邻居都是摩门教的，特别有爱心，帮助他们很多。他们离开之后，现在到这边了，没有那么忙了，开始想接触摩门教了。跟他们一讨论呢，他们一直在质疑基督教，一直帮着摩门教说好话，来对比基督徒摩门教哪个更有爱心，跟你对比。来过两回之后不来了，希望他们不要去摩门教的教会。我们需要悔改，神的恩典不是犯罪的证明，不应该被滥用。基督的救恩是无价之宝，不是这种廉价的消费品。对加拿大的基督徒，越来越严重的事情是不作为，跟着别人随波逐流。我们任由魔鬼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步步紧逼。2005年，加拿大国会通过议案，同性婚姻合法化。2013年底，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娼妓合法化。今年6月20号，家庭出头宣布，10月17号开始，娱乐用的大麻合法化。其他还有好多正在进行的问题，有挑战性的，关于性别的认同啊，传统教育系统的挑战呢、啊，是不是应该改革呀？我们一直都在挑战当中。在加拿大的基督徒里面，当然我们华人很少，其实是洋人，其实真正的来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权利的，来保持我们传统的圣经的这些价值观的也很少，很无力。基督徒经常是不战而退，为什么呢？忙啊，我忙自己的事儿，或者觉得跟我没啥关系啊，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咋做呀，这些事都是这样。不作为就相当于消极犯罪。在美国麻省波士顿市有一块新英格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在二战当中被屠杀的犹太人立起来的。在碑文上刻着一首诗，这首诗叫《我没有说话》，作者是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兼信义宗的牧师马丁·尼莫拉写的。他这么写，他说，纳粹杀共产党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信义会的基督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现在你不说话，将来你也就不用说话了。尽管他写的是自己，但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有警醒的作用。不说话就等于默许，默许就等于犯罪。所以神说你们要转离恶行才能复兴。那怎么转离恶行呢？有一次我去卡城啊，我这基本头一次从维纳那上边开到了 Gateway 转上去了，往前开，一边开一边听歌，高高兴兴的哈。开越开越不对劲呢，快到前面，快到这个82 Avenue 了，再往前就该开到 downtown 去了，这方向不对呀，怎么办呢？开始我想开吧，总是有路的，总能到卡城去。开一开，越开越心里不平安。后来终于下决心，在前面找个口，拐到了 Calgary Trail， 然后往前开，终于开到了卡城。所以这个我们转离恶行就跟我们开车方向错误一样，怎么来转离恶行啊？首先第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犯错误了，我们做这个事是错的，必须承认。如果你死不认，死不承认，咱们就别提以后的事了，你不可能转离恶行。第二呢，做 U-turn， 调整方向，赶紧打方向盘，转个弯。第三，向正确的方向行驶，这个才能够转离恶行。离恶越远，离神就最越近。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基督耶稣，应该是神。所以说国家如果复兴，当我们基督徒完成了我们这方面的责任，我们谦卑自己，我们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了之后，神就开始工作了。神怎么工作呀？第一，从天上垂听。当人骄傲犯罪的时候，神什么态度呢？我们那个时候也寻求神，很多时候神说掩面，圣经的态度讲神就掩面。申命记31:17，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灾难祸患临到他们。以赛亚书59:2，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以西结书39:23-24，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这是对于神的子民讲的话，你们不犯罪吗？所以不是不求，你也祷告也祈求，你求不管，神不但不管，还发怒降灾。那么当人悔改了离恶之后，神就开始垂听祷告了。实际神一直都在天上，一直都在关注着他的子民。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个时候当人离开罪恶了，神就不是不顾了，而是垂听。垂听的意思就是说神开始顾念了，神要出手了。第二，赦免罪。人的罪就像重担一样加在我们身上，困倦、疲乏、悲伤、痛苦，没有平安喜乐，被罪捆锁的感觉非常的难受。赦免罪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神把罪从你身上拿起来撤掉了，一身轻，无罪一身轻了。所以有一首歌嘛，叫《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一切重担从我心解脱落。第三，医治地。早先因为罪的缘故，各种灾祸降下来了。在旧约以色列，神说的，我要给你降旱灾，给你降虫灾，我要降瘟疫。今天基督徒 好多人为的灾祸，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当我们来悔改寻求神的帮助，神现在就开始医治这些灾祸，这些灾祸都消失了，都没有了。犯罪冲突在这个土地上面造成了各种伤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跟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多的问题，现在神帮我们解决，把这些事情都医治了。那么这个时候，历代志下七章十五节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祈求了，神出手了，要带来复兴。只有神才能做复兴的工作，但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放弃骄傲，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单单的来仰望神，悔改离恶。这个时候神迹发生了，个人复兴，教会复兴，国家复兴。美国教会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的超过加拿大。我接触的加拿大神学院的老师，好多教会的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曾经在美国培训过，要回到加拿大继续侍奉。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最好最多的神学院和教会。为什么呀？因为经历过多次大复兴。在美国称为大觉醒运动，或者叫大觉醒复兴运动啊 Great Awakening， 这个运动在美国发生过四回，对美国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形成了美国的宗教文化。史学界普遍同意，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是发生在1730到1740年代，由乔纳森·爱德华兹发起，他也是奠定了这运动的发展。1620年的9月份，五月花号载着第一批清教徒从欧洲到达了新英格兰地区，但是在100年之后，基督教的信仰变得死气沉沉了，信仰贫瘠僵化，流于形式，罪恶蔓延。在新英格兰地区，好多的神职人员和小农场主不断地犯罪，当地的未婚妇女啊，还没结婚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乔纳森·爱德华兹是那里的牧师，在他牧会第八年的时候开始集中的传讲悔改的道理啊，传讲因为犯罪太多失去了神的怜悯，触动了神毁灭的义怒。特别他不断地提到当地人那些犯罪具体的罪行，信徒也包括不信的人，人们认识到了罪，并且也开始产生了恐惧的心。神的道点燃了人们心中追求救恩的热情，不信的成群结队地接受耶稣，信的也热切地祷告认罪悔改。这股点燃的复兴之火烧遍了很多城镇，烧遍了很多乡村和社区。牧师的家里面昼夜门庭若市，得救的和不得救的都来向牧师咨询寻求帮助，邻里之间也互相认罪。有一个人这样描述，整个镇都震动了，上星期一晚上主的灵从天降临在一次大聚会中，聚会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忧伤，被感动的人发出的呻吟呼喊声那么大，以致我的声音别人根本无法听到。所以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是十八世纪中叶美国生活当中最有力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横扫北美，促进了各殖民地的合一，直接到现在，神的福气在几百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神能在美国发动复兴，也能在加拿大发起复兴，首先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国庆节这一天敬拜你。加拿大本来是一个蛮有神恩高的国家，但是现在越来越陷入罪中，这跟基督徒们的灵性低沉密切相关。求主怜悯这个国家， 带领加拿大的基督徒们谦卑虚己，在祷告中寻求你的帮助，离恶从善，然后向下大复兴祝福这个国家，也使用这个国家在万邦万族中做你的见证。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